好，我们从57页看起啊。此事有二种义，这个二种义啊，也是能摄一切法，生一切法。昨天有学长写报告，真如生起一切法啊，真如不能生啊，真如是无生门啊。这个阿赖耶啊，这个能生，生命门中啊就能生啊。观念上啊，各位要记住啊，真如门是不能生啊，真如门不能生啊，因为它是把它分离，从如来藏心里面把它分离出来以后，就给它界定为它是无生门，不谈能生什么什么。它是为诸一切法所依，没错啊，为一切法的所依，但是它给它这个定义啊，就是无生啊。真如是它不被人家所生，它也不能生人家的，是最高的真理啊，是这样子讲。一切法所依，有真如才能有一切法，这是没错啊。但是呢，意义上不能够直接有它生出来，是要有生灭门中的阿赖耶识来生啊。这个本论的特点啊，它的定义就是这么规定的。有许多啊，很多的规定啊，我们就遵从就好了。如果跟他讲，怎么可以这样呢？真如这个为什么不能生啊？这样子问的话，那就麻烦了哈。这个讲理由啊，你说给我听啊，为什么真如不能生啊？这样子啊，就没完没了哈。反正，在我们这个论里面，他有提到真如是无生门，而是阿赖耶识是可以生一切法啊。所以前面的这个真如门只讲能摄一切法，对不对？含摄的摄，对不对？摄影的摄，该摄一切法。例如我们讲到这个金这个概念，金这个矿物里面的这一种东西啊，你不能说金能够升起这个一尊佛像，能够升起一根链条，能够升起一个戒指，不可以这样讲啊。金本身不是能生的东西，对不对？我们不能说这个我戴的这个戒指是金所生，不能这样讲，而是说这个戒指它的本体、它的性体、它的本质是金，我们可以这样讲，因为有金才有我这个戒指。可是你总不能讲这个戒指是金子所生的，它是那个银楼里面、工厂里面的那个工匠所做的，不是金生出来，不是这个意思。好像母亲生孩子一样，不是这个关系啊。啊，所以真如跟万法之间的关系不同于母亲生孩子，不能这样讲啊。也等同于金跟戒指之间的关系啊。但是这个事他就讲，不但能摄一切法，而且能生一切法，这个生命门中就可以了啊。好，我们看他的解释。就前利益分中啊，是心生灭的因缘相的一句文，要分成三个段落啊。前面利益分啊，在第40页啊，第40页的时候说，是心真如相啊，即是摩诃缘的体故啊，真如啊就是摩诃缘大圣的法体啊。是心生灭因缘相，能是摩诃缘自体相用。所以在那个利益分中间有这么一句啊，是心生灭因缘相。那么现在到这里来详细的解释啊，详细的解释呢分成三段。第一段呢是解释上面所讲的生灭这个心，生灭心啊，是心生灭因缘相，要分成三段。生灭两个字就是生灭心啊，解释上面的生灭心就是现在的这一段文。第二呢是解释上面的因缘两字，就是生灭因缘 那么在下面谈到这个无意转身啊，谈到无意转身，在下面，在第88页啊，无意转身啊，第三段呢是解释生灭的相啊，所以呢这一句里面世心生灭因缘相呢分成这样的三段，解释分当中啊，把这一句分成三段啊，详细的再解释啊。那么第三段的生灭因缘相就是下文的初系等相，初系等相就是从75页开始。现在这个地方先解释生灭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会有生灭的这种心啊。我们讲到现在都讲了这么多的心，对不对？讲了心，如来藏心，然后呢心真如门，心生灭门，心生灭门中要分成三段来解释，分成三段来解释，先解释生灭心是个什么。所以现在呢先解释生灭心。他说心生灭心啊有二义啊，有二种义。论文这一句第一句，此事有二种义，是开列这个数目，这个生灭心啊开出来它的数目是两种来解释，从两方面来解释。这个是它能够含该摄一切法，也能够生一切法，这个一切法里面包括了染的、净的、摄法、心法、世间法、出世间法等等的，这就是一切法。这个能够摄一切法，能够生一切法，就是它的德相，它的德用，它的功能。变得也可以解释作它的功能，这个是它具备了两种意，而这个是呢能够有这样子的德相，能够有这样子的功能。又及下面的十本二觉之德，这个德啊也可以指的是后面所讲的始觉跟本觉，始觉本觉是向上提升的啊，无明是向下沉沦的，对吧？啊，无明是杂染的啊，向下沉沦的啊。好，现在既然他开了两个，开列出来啊两个啊，这个数目字是二，云何为二？这个寄托在这个问句。于是乎把这个两个的名字把它列出来，云何为二？他说一则觉意，二则不觉意。那么前面讲到这个阿赖耶识是生灭跟不生不灭合合，对不对？这个地方是觉和不觉，其实是名字看起来不同，意义是相通的啊。这个觉就是指的是不生不灭的那一部分啊，那个目标啊，因为它是本觉，就是不生不灭啊。那个不觉呢，就是无明，就是有生灭变化啊。好，首句借用这个问啊，来这个提出这个问题来。下面的两句啊是列出这两个的他们的名字啊，但是呢这个是略言啊，只是简单的先回答两个啊。广达呢下面才要讲，觉里面有始觉有本觉，不觉里面有根本有枝末啊，所以觉有始本，不觉有本末啊，根本跟枝末。现在下面先讲觉，所言觉意者为心体离念，心体离念啊，这个是 指的是本觉的部分，就是真如，本觉啊就是真如，心的这个体就是真如，它本身是离一切的妄念，离念相者等虚空界，离念以后的它的相状是什么呢？是等同于虚空这样的范围，无所不变，这样子的大，无所不变。那么也这个显现出来的是法界一相，这个时候所有的差别啊，通通都没有了。这个法界没有差别相，整个法界都是一相。即是如来平等法身，这个法界一向就是如来平等法身，就是法身啊。所以真如本觉法身啊，名称虽然不同，意思是一样的啊。依此法身说明本觉，那前面我们就称它叫做真如，这个地方称它叫做本觉。为了需要，所以呢用这个本觉这个名字啊，以下就会展开一系列的这种说明，怎么样子从本觉啊变成不觉，升起这个不觉。现在这个生命门是能生，对不对啊？能色能生，所以本觉升起这个不觉，从不觉升起始觉啊。好，首句第一句所言觉意者，是就净法说明这个新生命。刚刚讲了分三个段落，第一个就是解释生灭心啊，从这个净清净的方面去解释生灭心，就是这个觉啊。净法里面即十本二觉啊，净法就是十本二觉啊。如果众生随流，这个流是流转啊，如果众生随顺流转生死，那么这个十本二觉啊就灭，显不出来啊。如果是反流呢，则生，十本二觉就可以生。这个十本二觉跟众生的这个行为啊相关啊，看你随流还是反流。为心下就是第二句啊，为心体离念的这一句，为心下解释这个本觉它的意义。就是这个阿赖耶的这个心体啊，也就是十法界的依报正报的它的这个体，它的性体啊，与真如一同，它的体是真如，就是真如啊，本质无念，真如啊本质无念，等同于虚空数穷恒变，这是从这个空间上的解释啊。数穷是从时间上解释啊，等同虚空是空间上的大啊，数穷啊是时间上的大啊，恒变当然也是空间上的啊，在时空里面再没有比它更大了。这个真如，这个本觉。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依法界大种相法门体，这个真如，这个本觉，就是前面所讲的依法界大种相法门体啊，所有法门之体。那么便于有情的话呢，就我们称呼它叫做佛性，叫做法身。如果便于无情的自然界的话呢，就称它叫做法性。无论叫什么名称啊， 其实呢就是这个真如，就是本觉。说它叫做本觉，那么是本有的灵知灵觉的意思。而且呢它能够随缘，但是呢它本身是不变的。真如随缘不变，本觉一样的是随缘，但是它不变，它本身的这个特性啊是不会变的。好，法界一向啊，法就是指的是这个心法啊。我们现在已经讲了好多心啊，如来藏心啊，心真如啊，心生灭啊，啊，指的是这个心法，在最理想的状态之下的心法。戒呢，有种种的解释啊，戒有很多解释，在这个地方啊，不解释做界限范围，而是解释做因。为什么解释做因呢？因为在这样的范围，在这样的界限当中，能生万法。从能生的立场说，它是因。这个界，从我们中国字的这个解释来看的话，是个界限，对吧？啊，是界限的意思，是范围的意思，啊，是一种这个好像差别的这个不同的东西之间的这个隔开的东西。啊，那么从这个界限来讲，因为它是无限大，所以呢，它能生万法。我们说十八界啊，六根、六识、六尘，对不对？啊，十八界，它已经包含了宇宙的万有，啊，包含了宇宙万有。所以呢，这个界呢，就尤其唯识中啊，把它解释作因，就能生万法的因，用这样的解释。所以这里解释界啊，是因义。那么这个采用这个唯识中的一种说法啊，这个本觉心就是法界啊，那么为一切诸法之因啊，唯是一个真如的一，就是这个真如啊。前面曾经说过，说心真如者，即是依法界大种相法门体啊。我们昨天一开头就说到这个啊，所以呢，唯是一相啊，也就是指的是真如，指的是本觉啊。同时呢，这个地方又告诉我们，这个也就是如来的平等法身啊，平等法身。就是等于平等的给予诸法作为他的性体啊，叫做平等法身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法身、本觉、真如、法界啊，名字不同，其意啊是意义也同相同的啊，意义是相同的。讲到如来呢，是通于三世的如来啊。过去的如来乃是很久以前已经入灭的佛，以此本觉为法身，以此真如为法身啊，都一样。现在的如来是指现在正在十方正在说法的，也是以这个本觉为法身。未来的如来呢，是指的是九法界的众生了啊，就菩萨以下啊，缘觉啦、声闻啦啊，乃至于凡夫的六道啊，九法界的众生虽然尚未成佛，但是呢，也是以这个本觉啊为法身的啊，或者讲，以本觉为体啊，但是如果将来未来成如来了、成佛了，那么就是以本觉为法身啊。现在还没成佛，所以是以真如或者是以这个如来藏藏心为他的体，为他的本体啊，性体啊。 将来成佛，就是以这个本觉真如为法身，这个法就是本觉，身啊，法身两个字啊，法就是本觉法，身啊就是性体，就是体。众生以及佛啊，生佛啊，众生以及佛，皆以本觉法为体。这个重复前面已经讲过的道理啊。我们这些凡夫虽然都在迷惑当中，然而跟诸佛啊做一个比较，无增减垢净生灭之数，我们跟诸佛做个比较，没有增没有减，诸佛也并不是啊增加了多少，我们也没有减少多少，啊，就是具足的这个本觉真如如来藏心来讲的话，啊，不增不减，啊。那么谈到这个如来藏心或者真如这个法身来讲，是不垢不净啊，不垢不净啊，最高的真理里面没有对立的这个染无清净的这一种的概念啊，也没有生灭，它不会生灭啊，没有这个生住异灭的真种种的有为法的这一种的特质，没有的啊。所以呢，我们跟佛来比较，谈到这个性体的部分是没有这些差异。可惜呀，众生迷啊，迷什么呢？迷了这个本觉，迷了这个真如，而变成了不觉，所以就流转生死了啊。下面解释这个本觉的名词啊，何以故啊？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啊，说本觉义者对始觉义说，这个本觉啊。跟始觉是相对的名词，都是觉里面的这个所要说明的啊。本来是讲觉以及不觉，结果从觉里面跑出一个本觉来，这是什么道理呢？啊，那么现在来解释，本觉是由于始觉的关系，所以才有本觉啊。因为前面讲这个心啊。这个是阿赖耶识啊，有两种义，一个是觉义，一个是不觉义嘛。现在先讲觉义嘛，先讲觉义呢，这个依此法身说明本觉，对不对？觉义里面，我们翻到57页啊，中间这个论文是云何为二啊？一则觉义，他只讲觉义。后面一段的这个论文的最后一句，依此法身说明本觉，哎，怎么会？你前面讲是觉义啊，这个地方怎么会讲本觉呢？变了一个这个名词了啊？为什么觉义突然转变成本觉了呢？啊，所以呢，到了这个58页就是何以故？什么原因要说变成本觉啊？他现在回答。说本觉义者是对始觉这个概念而说的，它多属于觉义当中的这个内容。以始觉者即同本觉。好，我们看看他的这个解释啊。第一句啊，真义云，就是问的意思是说。上面这个是有这个两种义啊，是觉义，但云觉，只说了一个觉义。何故这个到了这个如来的这个法身啊，就叫做本觉呢？为什么给他起个名字又叫本觉了呢？啊，所以以下的两句，其次的两句就解释了，说现在是说本觉的原因啊，是针对。这个始觉这个概念而说的，本觉是针对始觉这个概念而说的，啊，又能生始觉，本觉能够生始觉。末两句解释 为什么开头的时候只讲一个觉字而不讲本觉这个名词呢？啊，不讲始觉这个名词呢？他说十本同一觉未分故，在那个地方还没有分满。啊，他的意思是这样回答。啊，十本二觉其实是同一个觉。而且始觉是从本觉所生，所以始觉就同于本觉，既然同于本觉，就同一个觉意。从下面开始就解释这个始觉，啊，说始觉意的以不觉故而有，以本觉故而有不觉，啊，以不觉故说有始觉，到这个地方我们才来详细的解释了。我们看这个本觉啊，课本哈是这么说的，啊，我们这样写一写，可能各位清楚点，否则给他搞到混淆了啊。本觉就是真如，对不对？法身、真如、法界，啊，本觉，啊，名称不同，意义是一样的，所以它就是真如。但是到了生命门中。为什么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本觉呢？因为阿赖耶识当中有觉和不觉嘛，啊，这样子的叙述不用真如这个名词，这样子才能生万法，能够反流啊，这个向上提升嘛，啊，所以用本觉这个名，而不用这个真如这个名，啊，其实它就是真如。可是呢，这个本觉能够生起不觉，奇怪了，本觉怎么生起不觉呢？对不对？怎么可能这样子呢？啊，一个白种人生出黑种人来，哪有这回事？对不对？来详细解释一下啊，后面就会有哈，后面就会有，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上到。现在解释哈，讲一个具体的比喻，我们要出外到某一个地方去，要不要先把路认识？一定要吧，否则你到不了的。对不对？所以呢，东南西北的这种方位一定要认识清楚，对不对？认识清楚。我现在要到高雄去，应该是向南呢，向南走，对不对？我们地图上面不是向南走吗？所以你心目中，比如说我自己开车，要走哪一条路、方向等等的，我们现在是不注意啊。啊，其实你把它仔细的分析一下，它是。高雄是在台北的南方来，对不对？你认知了这个概念以后，你才找到一条哦，走哪一条路，它的方向是朝那个目标前进，你开车子你才会到那个目的地。这种的人是有觉的，觉知的人。但是我们反过来说，如果对于东南西北的方位迷失了，不知道了，你这个时候产生的一种现象是什么呢？把东看作了西，把南看作了北，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对不对？是不是完全有可能的？是吧？我们讲这个方位来讲，会不会发生这种情形？非常有可能，这是一定会，而且一定会的。哪有运气那么好，一下子我随便指个方向就是我要那个方向，不太可能啊。那个也不是真正的从这个头脑清醒或者是经验法则当中去挑选，不是的啊，那是乱猜的啊，不算。所以迷了方向的人他就不认识路，不认识路以后要到那个目的地去就乱走，你走出去你自己认错了，走的那个方向是盲目的在那里走，对不对？会不会到那个地方是不知道的。这个好懂吧？我们现在讲真如这个道理，真如这个理，真是不为不忘，对不对？这是从抽象的这个就是反面的一种这个叙述，一种形容词，其实真如是没有办法，我们说没有办法拿来啊放在手上 仔细的去检验等等的，不行，就是离了一切的虚妄分别才是真如嘛。前面我们不是这样讲的嘛？但是这个真如离是存在的，它是与万法做这个性体。真如佛出不出世都不影响这个真理啊，它是跟宇宙并存，有宇宙就有真如，佛不出世它也存在，佛出世只是把这个道理讲出来而已，佛是根据它而证得了这个佛果，朝这个目标前进而证得了佛果啊，他把它讲出来而已啊，他如果不出世，这个真理也是永恒的存在那里的，众生通通都有具足，只是显不出来而已。所以真如这个理是等同于虚空法界啊，很什么恒穷数遍无限大，它都包容。好，这个真如的理是本来存在的东西，可是这个无明是什么东西，不觉是什么东西呢？现在告诉我们是弥了真如，无始劫以来我们众生从来不知道真如，从来都不知道，生生世世我们众生无始劫来从来没有认识真如，所以叫做弥了真如。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根本无明，这个叫就是根本无明，就等同于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东南西北正确的方位啊，我们课本后面会提，这就是根本无明。不知道正确的根本方位，我们走的时候呢就乱走，对不对？一定会乱走的，因为你不知道嘛，这个乱走就是起妄啊，这个叫做迷真。进一步就起妄，因为迷真所以起妄，这个起妄就叫做知莫无明，这就叫做知莫无明。我们后面讲的三系相六处相都是知莫无明，它是依什么而生的？依这个迷真根本无明而生的，就如同我们不知道东南西北，可是我偏要走，走的是乱走啊，走的方向根本不对的，所有的这个走通通都是错误的，于是乎我们众生就变成这种情况之下，根本无明知莫无明通通具足。好，现在回到这个地方来，为什么说本觉生不觉？根据这个，众生无始劫来不知道有本觉，这个就是根本不觉啊，不知道有本觉，不知道这个本觉是怎么一回事，这叫做根本不觉，就是迷真。迷真了以后，接下来是一定会起妄的，他所有的行为身口意三业的行为通通都是妄，通通都是染污。好，那些行为就是这个知莫无明，所以我们叫得出这个，就是把它可以写出来啊，哪些行为是错误的等等的啊，杀盗淫妄等等的，那通通都是知莫无明啊。知莫无明怎么来的？根本无明所生引起的，所生的。什么叫做根本无明？就是迷真啊。就如同我们刚刚那个比喻啊，正确的方位不知道就是根本，然后开始盲目的走动，这个就是知莫。所以这句话 从本觉升起不觉，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迷了本觉才有不觉，对不对？我们就说是本觉才会升起不觉，我们就说真如升起了无明。但是这个讲法是在生灭门中啊才这样讲的，真如门中是无生门啊，纯粹的理想状态之下，所以呢真如门是讲不生的，只是含色该色啊，这个生灭门不讲生，但是生灭门中就讲生。所以在论文的这一段啊很容易懂，看起来本觉怎么生不觉啊，其实就是迷真的关系。因为迷真我们说它叫做他生他，所以它跟它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可以连在一起的。有这样的认知，进一步啊我们慢慢的就可以说到这个不觉跟本觉之间的关系啊，现在我们这部论是对立的，对不对？不觉跟本觉是完全这个冲突的。可是到了这个华严跟天台的时候，圆教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烦恼即是菩提，生死即是涅槃，有没有？禅宗也是讲当下的，昨天讲的那个公案，庭前波树子就是最高的真理。因为那个人问那个赵州重审这一位禅师，祖师的西来意就是要他讲佛法的这些真理啊，他告诉你是庭前波树子，现前就是，现前就是烦恼就是菩提，生死就是涅槃。你现在流转生死，当下就要自己体会到我就是这个，就是涅槃。但是一般我们能不能接受？没办法接受，是吧？常常问说你这两句话你怎么讲啊，为什么烦恼就是菩提，为什么生死就是涅槃？你总要把道理讲出来让我们能够接受，对不对？那么我建议各位先本论的本觉跟不觉两者之间的关系，慢慢的从这个推理推到那个烦恼跟菩提之间的关系，生死跟涅槃之间的关系，你就可以接受了。所以起心论很重要啊！要想学那个华严天台的圆教，你没有起心论这样子的这个过程啊，那个很难接受。这是我的经验，我觉得哎，起心论这样子的讲，本觉本来跟不觉是完全对立的东西，结果他说他生他，他跟那个关系啊是非常密切，完全可以把它这个合起来说的。先把这个起心论这个中间的关系完全理解了以后，再来看那个那两句话就可以接受，这是我的经验。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怎么样子能够接受这个烦恼即是菩提，生死即是涅槃？我是从起心论的这个基础上才能够接受那两句，我这观念上自己想不通啊，为什么生死跟涅槃怎么可以这个相即呢？原教的相即还不是这个连在一起呢，不离的意思啊，不离的话是两个东西连在一起啊。圆教的相即是当体全是，智理大师讲到这个即啊，有这个一般的即啊，以及圆教的即的不同啊，两个物体连在一起叫做即，背面相翻啊，手心手背啊，这个叫做即，这不是圆教的即，这不是圆教的即。圆教的即是当体全是，这样的即才是圆教啊。所以这个关系搞清楚了以后，看下去问题就比较少。好，接下来就好办了。 根据这个不觉才会产生死觉。如果没有不觉，有没有死觉？没有，对不对？因为你有不觉，有无明，所以开始怎么样呢？心里面想到，哎呦，我现在这个活了这么多的岁数，就像那位学长讲的，发现人生真的苦，对不对？到底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啊，宇宙是怎么一回事？我这个活着有什么意义？将来要何去何从啊？会产生这样的念头，这个是什么？死觉产生的死觉。因为从这个不觉接受这个生死轮回苦，由于这个苦唤醒了我们的死觉的这种智。但是这个死觉智是由于不觉产生了这一种的苦的报啊，苦报以后所产生。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当然有的不一定是这样子产生死觉啊，各有各的因缘啊。碰到三知是碰到这个某一个这个或者是家人的生离死别啦等等的啦啊，都会产生这种的这个觉悟啊，或者跑到一个道场经过看到人家在讲经说法，哎，我也进去听听看啊，说不定是这样子产生死觉。但是你自己的内心里面的这个是绝对具备的，因为有本觉，所以才有不觉。因为迷真嘛，因为期望嘛，所以有了不觉。有了不觉以后，才会有死觉的。所以它升起的次第是这个样子。这样讲得通吗？啊，讲得通。所以呢，我们看这个论文，他说。死觉意者，这个死觉它是怎么生起来的啊？它是依本觉才有不觉，依不觉才有死觉，它生起的次第是这个样子，完全合理，对不对？嗯，这个问题哈，死觉的死是有开始的，因为它一个死就是有开始啊，无始即来，我们从来就没有开始，或者开始了一半又消灭掉了啊。过去生中我们也可能学过，但是呢学到半途而废了啊。经过了这个投胎转世以后呢，就隔音之谜，对不对啊？一投胎就有隔音之谜，不要说隔音之谜啊，睡一觉第二天起来就忘掉啊。有时候半夜里面醒过来，我在哪里都不知道，对不对？这个是会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始觉可以讲是开始，但是本觉真如无明不能讲开始。各位记住，有没有人写报告写真如有开始，无明有开始的啊？千万不可以啊！众生无始，真如无始，无明无始，千万记住。所以叫做无始无明啊。请问你这个迷真有开始的吗？对不对？他如果有开始的话，你过去已经不迷真变成迷真啊，是不是？这叫做开始，对不对？是不是？迷真有没有开始？我们众生的观念当中，什么事情啊都有一个范围，都有一个开始，时间上一定有始有终，空间上一定有一个空间啊，到了边际的时候一定是尽头，对不对？佛法告诉我们这是错的。时间上无始无终，空间上也不要去考虑这个边涯在哪里，很难接受，对不对？因为我们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啊，造成我们的这一种的固执的这种的看法啊，我们的看法就是局限的，有局限的啊。时间一定有个开始啊，但是佛法告诉我们，众生无始，真如无始，无明无始，宇宙啊， 这个气世间无始，它只是尘住坏空，只是变这个好像是世界出尘啊什么东西，只是这一个世界的出尘，它过去已经出尘不知道无数次的这个好像绕圈一样的，绕了多少圈了，所以不能够有开始这个概念啊，有开始这个概念跟佛法是不符合的啊。事实上我们的科学到现在为止，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说我们的太阳系也好，我们这个银河系也好，什么时候开始？那么到底宇宙什么时候开始？科学家只是推论啊。那么请问这个宇宙没有开始的时候，它是什么？它叫做什么？很难想象啊。所以佛法很多地方跟科学是吻合的，所以这种的这个推理是完全是合理的。千万不要说，哎，怎么搞的啊？本觉怎么可以生起不觉呢？啊，这两者之间好像白的生的黑的，怎么可以呢？不是的，它是从迷真的立场上讲，非常合情合理啊。同时都是无始啊，始觉有始啊，不觉跟本觉这个本觉啊，这是无始。千万要记住啊，这是基本概念啊，不要搞错了。好，我们看看这个他的解释。始觉者迭名啊，前面已经讲了始觉，所以是重叠的，把这个名词举出来。解释说啊，依本觉才有这个无名，无名就是不觉啊。这个解释是指的是随流染法而升起的意思。他这里没有讲迷真，后面才要讲啊。这个地方是讲本觉随流，就是真如随流，于是乎染法生起啊。他说本觉就是真如了，不觉呢就是无明了啊。又依不觉说有始觉者，这个是解释反流啊，这个净法开始生起的意思。要在不觉当中才会有反流这件事情，才有净法升起这件事情。以本觉随染的外缘的时候，这个始觉跟本觉啊，这两种觉啊，皆盈而不现，藏起来，没有表现出来。所以呢，在这个不觉当中呢，是隐藏的有本觉的，而依本觉啊，随着净缘的时候，这个时候本觉虽然是还隐藏，隐而不现啊，但是能够在这个真妄和合的心中啊，升起始觉。由于真妄和合的当中，才会升起始觉。虽然说依不觉而起始觉，其实也是依本觉而起始觉，因为这个始觉知道本觉，知道无明，所以根据论文它的次第是本觉生不觉，不觉生始觉，其实也可以说依本觉生始觉，也可以啊，也可以的啊，甚至于也可以本觉跟不觉的混合才能够升起始觉，也可以，对吧？也通啊，课本上面的解释也是有这样的讲法啊。论文是本觉、不觉、始觉这样一个次第啊，但是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作本觉生始觉，或者本觉跟不觉的合升起始觉，都可以。都说得通。好，再来看这个两种始觉啊。又以觉心缘故，名究竟觉；不觉心缘故，非究竟觉。好，现在有了这个始觉，有了这个始觉以后，开始反流啊，开始向上提升了。那么向上提升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如果 完完全全到了本觉的源头，这个叫做究竟觉，也就是成佛。那么在成佛以下还没有到这个源头，本觉的源头，这个叫做非究竟觉。所以分成此觉啊，它可以到源头跟不到源头分成两类。此觉到源头叫做究竟觉，不到源头叫做非究竟觉。这个都好懂啊。我们看他的解释，略而又广，所以叫做又。先广始觉啊，就是详细的解释始觉，有种有别。那么总说叫做始觉，如果别说的话呢，又可以分成这个究竟觉跟非究竟觉啊。经种啊，又为广中之略，后面还要讲这个四种啊，四种始觉。现在只讲到两个，对吧？两个是一个是究竟觉，一个是非究竟觉嘛。所以呢，对那个广来说，它还是略啊。略名因果二觉啊，所以究竟觉就是果觉了。非究竟觉的话还在因地，对吧？还在修因啊，所以是因果二觉啊。初二句啊是说明果觉啊，就是觉至心源，到了头了，到了源头上了啊。是之真妄之源，真乃是本觉，为净法之源。妄乃是无明，为染法之源，种越心源。他这里啊，兼顾到无明的源头以及本觉的源头都兼顾了，能够觉悟到啊本觉的源头，也觉悟到无明的源头啊，所以是染法之源头以及净法的源头都兼顾到了，都叫做心源啊。他说常讲发菩提心者啊，需要知道真本有，要知道妄本空啊。那么真就是本觉本有啊，妄呢就是无明，无明本空啊。但知真，知真不知妄，或者但知妄而不知真，都不是真正的菩提心。它的意思，真妄两者都要知道，所以呢。到了源头的话呢，要知道这个到了这个真的源头以及到了妄的源头都要知道，他的意思是这样，否则就不是真的菩提心。能觉心源，就是彻底的明心见性，了无无明，这个叫做究竟觉，即是成佛。也可以称它叫做究竟始觉，因为始觉觉到究竟，那么这个又称之为果觉啊，到了果地了。下面的两句，其次的两句啊，说明是因觉啊，因地里面的觉啊。真心的源头还没有彻底的证，妄心的源头还没有彻底的破，破就是断啊。所以菩萨的阶位就有实性啊，所觉得这个灭相无明。三贤位的菩萨，三贤位的菩萨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啊。三贤位的菩萨所觉得意相无明，初地到九地菩萨所觉得住相无明，乃至到最后十地啊，还可以加个等觉。如果有等觉的话，还可以实地加等觉所觉的身相无明。所以呢，一共有四种始觉，能够觉四种无明。为名成佛，故非究竟觉。那么等觉和妙觉呢，把它归并到实地里面，也可以称之为究竟觉了。 那么关于菩萨的戒位呢，各经论啊讲法呢有一些差别啊，有一些差别。他这个地方呢只讲到实地啊，没有讲等觉啊，一般还讲个等觉。好，现在解释这四种觉以及四种无明。此意云何？就是四种始觉啊，以及四种无明，到底是什么？首先讲的是灭相无明，他的这个能够觉悟灭相无明是谁？他这里说，如凡夫人，凡夫人啊，我们也是凡夫啊，我们就有份了。觉知前念起恶故，能止后念令其不起，能够觉悟到这样子。比如我们本来起了一个恶念啊，可是呢突然之间自己觉悟，哇，这个不行，这个做下去啊啊，害人害己，对不对啊？如果发现自己起了一个坏的念头，突然之间觉悟说不能够做这件事，不能做，念头一动自己就觉悟了。所以呢有没有付诸这个行为上呢？没有，还没有啊。因为行为啊一定是身和口去造作的，对不对？这个是只是意而已，意的造作，动了一个念头想要做这件事情，可是呢突然之间觉醒说不行，我不能做这件事啊，于是乎就止住了。那么这种的情形是我们凡夫的境界啊，是凡夫的境界啊。所以能够止住后念，让这个恶的念头让它不起，虽然也叫做觉悟，其实是不觉意。为什么叫做不觉意呢？因为我们只觉悟到我这个念头不对，不能做啊，甚至于不能有这个念头，于是乎这个念头把它打消掉，只觉悟到这样的程度。这样的程度我们不知道的是，我们不知道的是什么呢？还没有这个了解的是什么呢？这个业，这个恶业，这个念头是恶业，对不对？身口意三业，对不对？起了恶念是不是这个恶业？属于恶业，它只是属于意业而已啊，啊，还没有付诸行动，那付诸行动就已经造成了既成事实，那这个果报就逃不了。我只是动了一个念头，马上就觉悟了，这个念头不行，啊，这个恶念要打消，不可以。这就是一种觉悟的这个情况。可是我们只觉悟到这里为止，止住恶念为止，有没有深进一步的去思考这个恶念是怎么来的？恶念是怎么来的？是祸生起业，对不对？我们一般讲起祸造业，然后呢受报受苦，祸业苦三个是这样子的一个圈圈，对不对？箭头这样子指，对不对？祸业苦啊，啊，起祸造业受苦，受苦再起祸，受苦以后更加再起祸，所以呢，永远是在这个圈子里面就出不来，出不来的。那我们现在的第一种的这个低层次的觉悟，只觉悟到这个恶念，恶念就是意业，只觉悟到这个程度啊。没有进一步的去追究这个恶念是怎么来的，没有追究到这个祸，这个祸叫做什么呢？叫做跟无明是相应的啊，无明是属于烦恼，是属于祸啊，所以祸用无明做代表。我们各位有没有学过白法？有没有听过白法？六种根本烦恼啊，六种根本烦恼， 种种的恶界，对不对？这个叫根本烦恼，对不对？那么各位有没有学过，就是说心，这个是属于烦恼，也是属于心所法，对不对？是不是属于心所法？那么好，这个心所法各位有没有学过，某一个心所，某一个烦恼心所升起的时候，俱生的心所，各位有没有学过？没有哈。但是我告诉各位，任何烦恼心所的升起，无明一定有份。所以无明这个东西哈，它是跟凡其他的贪嗔，这个贪嗔慢疑恶见等等的俱生，这一种的无明叫做俱生无明，就跟其他的根本烦恼俱生。无明还可以单独升起，叫做独头无明。无明单独升起，不跟其他烦恼俱生，它是单独的起现行的，这个叫做独头无明，单独独立的独啊，头这个头啊，独头无明。所以任何的烦恼少不了这个无明，所以烦恼我们往往用无明作为代表，是有道理的。不管你是根本烦恼或者是随烦恼，任何烦恼的升起，无明它一定是聚起，别的烦恼就不一定哦。啊，有贪就不一定有嗔啊，是不是啊？顺境起贪呢？啊，要是逆境违情的啊，违反我的感情的，我才起嗔呢。起嗔的时候不一定起贪呢，可是不管你起贪起嗔，无明一定有，跑不了。所以用无明来代表这个惑，是恰如其分的。那么这种的觉悟，只觉悟到这个起恶念，没有理解到这个恶念是由这个惑所生，当然没有发现这个无明，最低层次的一种觉悟。所以我们说，不知道自己有无明是最大的无明了啊，是最低的层次的无明了。这个叫做什么？没有被发现的这个无明是什么意思呢？起了惑以后才要造业的，这个惑已经过去以后才造业，对不对？起惑造业它有一个次第，对不对？先起惑再造业，可是我现在只觉悟到造业的部分，意业恶念我觉悟到了，可是那个过去能够升起这个恶念这个业的这个无明它已经过去了，我没有办法去觉悟它，这一种的无明叫做灭相无明，已经灭了，它已经过去了，而我的觉悟的能力太差啊，程度太低，所以没办法去发现这个已经过去的能够升起这个恶念这个意业的这个无明，我没有发现，没有觉悟。所以这个无明，没有被觉悟的这个无明叫做灭相无明，因为它已经灭掉，灭掉以后我就觉察不到，我只能觉察到现在所升起的恶念，能力只到这样为止。可是他自己没有相，可是他在心里面起这个念头，自己会觉察到，并不是说一定要拿出来看到才能的，不需要，第六识就可以觉这个了。我是第六识升起的，我自己又从第六识里面去觉悟它啊，这个不行，这个念头不能生啊，啊，如果付诸于行动，那就更糟糕哦，我下次念头也不要，这个念头以后再也不要升起这样的念头，千万不可以。比如说能够觉悟到这样，就是只觉悟到业，而没有觉悟到惑，惑就是无明，没有觉悟到。可是这个业是惑所生的，为什么没有觉悟到？因为它过去了，一刹那就过去了。因为我们觉悟的能力太差，我们的程度还太低，所以没办法觉悟到能升起这个恶念意业的这个无明，我们没有觉察到。那个无明为什么没有觉察？因为它已经过去了， 这种有为法都是生住一灭，生住一灭，一直在这个灭啊，一弹指就过去，一弹指就过去了。凡夫，他这里讲觉这一种的这个恶念的这种人是凡夫人，可是这个凡夫的地位很高的，其实不是我们这种凡夫的，因为我们这种凡夫也会觉悟的，可是我们会周而复始。他这里的差别就在这里，哎，如果这样的无明，如果是修行有了这个稍微有一点基础的话，是比较容易发现的。对经教理论，比如说是能够通达了解什么是无明啊，起码对他有个认识。然后呢，慢慢的自己训练自己啊，功夫啊，慢慢的这个养成的嘛，啊，不可能一下子就变成这个程度很高，不太可能嘛，啊，慢慢的就是去不断的从生活当中去体会啊，什么是无明等等的，慢慢就会容易。这个你问的这个问题都是相对性的。看这个书，我们自己看认为，哦，这个道理太深了，我不懂。可是你知道那些这个祖师大德，或者是他们这个把这部书，像慈州大师他们看这部书不难啊。所以你说的这个无明这么样的隐为，我们很难发现，这是我们啊。如果觉悟了的这种菩萨的身份的人，他看那个是太粗浅了。这么明显的东西你们看不到吗？哎，那个程度高的人就会这样讲，就像这个程度好的人说，哎呀，这个你不懂啊，很容易呢，啊，变成这样子。所以你说的这个隐为是一个相对的问题，我们的程度就认为它很难发觉。如果人家程度高的人就认为那个太粗了，太容易了啊，对他来讲根本不是问题，不会生气的。他要去灭除的是更隐微、更这个难以发觉的那种无明，所以后面才有意象啊、住相啊、身相啊等等，啊，随着程度都不同。我们的能力当然是认为这个很难发现，本来就是啊。我们不是说了吗？释迦牟尼佛49年说法，他为什么要说法？弘法的这个形态。就是讲经说法，甚至于我听过我的老师讲，释迦牟尼佛没有打过佛七，没有打过禅七啊，甚至于这样讲，也没有去朝山呐，对不对？他是讲经说法，要我们从这个经教理论当中去体会，然后把自己的身口意等等的，通通去跟这个经教理论去相应。来灭除这个贪嗔痴，这是他佛法的这个宗旨，他的目标就是这样子啊。他要我们去学这个的，所以各宗各派的这个目的应该不能脱离那个佛的本意。我们怎么资格做工程师？所以像那位学长，这个我们前一堂课休息的时候也提到，就是年纪大的人那么学佛怎么办？这就是因缘的问题。年轻的时候没有因缘学，对不对？那么或者是说他本身因为佛法本身是用文字写的，这个都有困难了啊。你如果对文字有障碍的话，佛法也很难学了。本来就是因为是真正的佛法啊，除了自己能够理解了以后能够照着去做以外，真正的佛法还是要讲给别人听的，要去弘扬的。所以你经教理论不通，你也没办法讲给别人听，也没办法做一个佛弟子的挑这个担子起来，就是说我们要想办法介绍人家来听佛法啊，你也讲不出个所以来，人家听了你讲的什么东西啊，对不对？所以为了自己，为了佛法，我们也是要学这个经教理论，起码不要这个讲的这个错误百出嘛，对不对？那么现在刚刚讲的，如果年纪大了，脑力也不行了，那怎么学经教理论？那就是一个是他的本身的条件不具足，啊，这是因缘， 我们佛法的这个名相名词啊，叫做因缘，因缘不具足。那么有没有办法学？可以啊，念佛法门就是最好的，一句阿弥陀佛总归可以念吧，是吧？结果呢，他说我阿弥陀佛也不念，我只要不做坏事就好了，那没办法，对吧？他不想学，也不想照着做，那就没有办法了，是吧？只希望就是说是你能够来念佛。净空法师就讲啊，往生路，近代的往生路里面很多都是不识字的这个老婆婆啊，男的比较少，女的比较多，在家人比较多，出家人比较少啊。他那个近代的往生路里面从大陆流传到美国，他看了啊，记载的有凭有据的，有姓名有住址的，能够预知识字的，都是这个女众多啊。就像我们现在上课，为什么女众多？福报大，男众都不来啊，男众我们只有几位，你看。所以这个就是看因缘了，不能强求啊。啊，你说他年纪这么大了，经教理论是没办法学了。头脑也不灵光了，啊，劝他念佛。如果念佛他不肯念，那就是条件不具足，来生再说了，今生没指望，对不对？只能这样子啊，那有什么办法呢？因缘不具足的事情，强求是不行的。所以学经教理论是一条正确的途径，但是呢，要照着去做。啊，只有解而没有行。那就是叫做说时书宝，对不对？照的行是行什么？就是去针对这个贪嗔痴去改变它，这才是真正的修行。我说了啊，朝三礼拜也好，布施啦等等啦，表面上那个啊，结果贪嗔痴呢一点一分都没有减，这个不叫修行。修行是要除贪嗔痴，除无明，除不觉，这个叫修行。但是理论不通就比较困难，我不是说不行，理论不通，所以我们讲中下根性啊，我们的这个通途共通的这个途径啊，这条路啊，还是经教理论最好能够通达，然后呢自己找一门自己契机的相应的啊，我们朝这个啊法门去做。事实上解门啊广播一点，行门啊一定要专一，你到处去这个跟着人家去跑啊，人家朝山我也跟着去朝山，人家打禅期我也跟着打禅，人家打佛期我也跟着打佛期啊，一下又是观音期，一下又是这个这个大悲咒啊，你跑好了，这个是什么？今天这样明天那样，那是功夫不会累积的。你要修就选一个法，就是说行门选一个法门，但是要紧的这个行门跟这个除掉贪嗔痴要相应，表面上做跟那个除贪嗔痴完全不相应，那个修是白修的。要知道它的本末，根本是除贪嗔痴，形式上是念佛也好，参禅也好，修止观也好，读经也好，都可以的，送无量寿经也可以，你只要专心啊，这就是在对治这个贪嗔痴啊，就是在修戒定慧，读经就是在修戒定慧。所以你通了道理，通了以后你怎么做都对，道理不通的时候叫做盲修瞎练，就是这个道理。而原则没有抓住，不知道说我们修行是要除贪嗔痴，结果呢做了忙忙碌碌啊，做了一大堆都没用，是不是这样子啊？这是我个人的一种体会啊，给各位作为参考。好了，闲话讲很多，不过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六十几页，明天还有一天嘛，下午还有一堂课吧，应该来得及啊，应该来得及，一定要把它讲完，讲到六十六页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好，刚刚讲到的这个最粗浅的所谓的灭相无明，这个灭相这个名词是怎么来的啊？我现在写的就是这个，因为这个人的程度太低，只能觉察到恶念，恶念就是业，而不知道能生起恶念的这个惑，惑就是无明， 为什么不能觉察？因为它过去，一弹指就过去了，这个起惑的时间一弹指就过去，过去以后它因为程度太低，所以没有办法去觉察，所以那种不被他觉察的无明叫做灭相无明啊，没有被觉察的无明，已经过去灭除的啊，灭无的无明叫做灭相无明。好，这个我们看他的解释哈，别是啊，个别的把四种这个始觉啊加以分别的解释，则广济四相四成因果二觉，要依托济，就是依托，依托这个生住意灭的四相的无明，来解释这个因觉和果觉两种始觉。现在最初无明所灭的无明是叫做灭相无明，也就是后面三细相六出相里面，其中六出相里面的第五个叫做起业相。各位看到这个起业相哈，是在后面这个六出相里面各位注上去，六出相里面的第五个啊，叫做起业相。我说我们时间够的话，我们要讲这个三系六出啊。现在时间不够，那么就在摆在这里，暂时不讲啊，到那个时候讲啊。所以起业相的那个字末无明，就是这个灭相无明。下面解释，为造业的时候，造这个意业啊，起恶念是意业啊。造业的时候，祸已经过去，能够升起这个业的这个祸，已经过去了，所以才叫做灭，他就觉察不到。那么这一段文字呢，分成四个段落。第一句啊，是明说明。能观这个灭相无明的这个人，这是凡夫，但是这个凡夫啊，比我们这种凡夫啊程度要来得高。他说的是什么呢？实性位中这些菩萨，实性位的菩萨啊，他说这个是外凡位，凡夫呢分成外凡跟内凡，外凡啊，因为还没有这个见到这个真理，称为凡夫。这个凡夫呢，又分为外凡跟内凡两种啊。内凡呢是已经发这个相似解，就这样分吧啊。未发相似解的叫做外凡啊，那么发相似解的就叫做内凡啊。那么实性位的菩萨呢，就是外凡；其余三贤位的菩萨呢，就是内凡；登地以上的就叫圣人，初地以上就是圣人。啊，我们看他的解释啊，剩下没几分钟了，这一段把它讲完啊。能观人。实性位中的这个菩萨，他是外凡位，未见性故，未见性啊，外凡内凡通通都没有见性，见性啊要出定。第二句是所观的相，这即以性心力，就是十种性性，实性位啊。总共有十种信心，十种信心啊，这个十种信心的这个能力啊，能够知道过去没有入这个实性位的时候所起的 身口业相，而且能够止住令不起啊，乃至于连他的念都不起，所以他跟我们不同了。我们是不一定的，今天起了恶念，我就突然之间觉悟说，哎，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改天就不一样了。改天一起恶念了以后，就一冲动就做下去了，对不对？而且这个恶念呢，一直盘踞在这个脑海里面，一直这个丢不掉，去不掉。这是我们不如这个实性位的菩萨的情形。实性位的菩萨，他一起恶念以后，去掉以后，从此以后再不会，再也不会复造。我们不行，我们就是觉悟了，也是以后还是会，还是会升起。我们跟他的差别就是不如他的，就是这样子啊。那么这是实性位的菩萨能够做得到。第三句呢是遍观利益，说明观了以后有什么样的好处呢？能够止住后念令其不起啊，就是他的遍观利益啊，就是能够止啊后时不起啊，改过自新，真的能够改过自新。第四段两句啊，就是结观分歧，总结这样的一种观行，它的界限程度以及范围。分歧两个字啊，是界限的意思啊，是程度的意思，范围的意思。分歧两个字可以这样解释。总结这一个这样子的观啊，这样子的始觉，这样子的观行啊，它的这个范围啊，因为能够觉知善恶的业啊，只能这样子啊，所以称之为虽弗明觉。虽弗明觉是指的是啊，说他能够觉察善恶的这个分际在哪里啊，很清楚知道这个是恶的，这个是善的。但是呢，未能觉察已经灭掉的无明啊，所以就称之为不觉啊，所以叫做明觉。明觉呢就是明自觉。好，我们现在就到这里吧。